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宣称将会在8月中旬做好向美国领土关岛发射4枚导弹的准备工作。持续多年隐而不发的朝鲜危机是否即将开战？今晚节目呢，我们将带您全面聚焦朝鲜危机，而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也将从华盛顿与北京两地来看看事态的发展。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朝鲜发出了威胁，但是朝鲜对川普总统发出的警告却不屑一顾。川普总统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的威胁美国，或者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朝鲜战略火箭部队的司令官周四对朝鲜官媒朝中社表示，平壤将在8月中旬前拟定一项向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领土关岛发射4枚中程导弹的计划。关岛有大量美军驻扎，一些在关岛居住和旅行的民众怀疑金正恩是否真的会下令对关岛实施打击。
It's always been a threat. I mean, North Korea has always threatened South Korea.
这一直以来就是威胁，朝鲜一直威胁韩国。韩国嘛，你知道。他们是邻国，也都相安无事，我们也是一样。朝鲜再一次对关岛发出威胁，但我们这里有驻军，我相当确定我们是安全的。
With the military present here, I'm pretty sure we're safe.
I don't think so. I don't.
我不认为关岛会发生战事。
另外一些人指责总统川普加剧了紧张局势。
他是富人，有的是钱，有人保护他，可我们呢？那些没有受到任何保护的人怎么办？我不同意这么干，让人担惊受怕。
在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遭遇前所未有的烈焰和怒火之后，美国与朝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助理们一直试图淡化川普总统的言论，称川普表达的是想要传递给朝鲜的一种态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就在朝鲜迅速的提升核威胁，也有越来越多人在谈论冲突之际呢，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要平静的克制来予以应对。随着平壤更接近于研制出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同时它的研制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星期四，韩国军方领导人强烈谴责朝鲜最近发出的威胁，称这些威胁是缺乏思考的言辞，强调韩国在盟国美国遭到攻击时愿意采取反应行动。但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这个问题没有发表公开讲话，他也没有参加星期四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韩国首尔的中央日报在星期四发表社论，批评文在寅总统对不可否认的紧急状态采取一种松懈的态度。而在另外一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四重申，日本与美国盟友关系密切，并表示日本赞同川普总统对朝鲜采取最大压力的政策。川普总统警告朝鲜停止威胁美国，而平壤则扬言要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根据美国国防官员说，防御朝鲜导弹的攻击有3个保护层次。第一是朝鲜半岛的地面拦截系统，第二是美国海军舰艇的海对空防御火箭，这被视为是中程防御系统。而如果朝鲜发射的攻击导弹穿过朝鲜半岛的陆上和美军在海上的防御系统拦截，那么在美国西岸的加州的防御设施将会是第3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加州州政府对于加州的各个地区，包括洛杉矶盆地、旧金山海湾区、中央谷地等，都有灾难应对计划。一旦遭到核攻击，除了救火和救人之外，当务之急是政府的延续性，必须保持政府的运转，保障全体民众的安全。而加州居民对于朝鲜导弹危机的反应并不强烈，不过一些零星的街头采访仍然显示出了居民的关切。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肯尼亚总统的肯亚塔，他似乎已经是接近了竞选连任，不过他的对手指责星期二的大选存在严重的舞弊。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说，截止到星期三晚上，96%的投票站已经完成了清点选票的工作，现任总统肯亚塔以54%比44%领先于反对派领袖奥廷加。 选举官员最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验证结果，然后宣布当选总统。不过奥廷加指责说，有黑客对选举委员会的电脑系统实施了大规模大面积的攻击，目前宣布的计票结果不属实。而面对这项指控，选举委员会主席切布卡蒂告诉记者说，我们没有发现电脑系统受到攻击，我们的立场是我们的系统完好无损。奥廷加星期三发表讲话后不久，他在肯尼亚西部的大本营基苏木就有几百名抗议者焚烧汽车轮胎跟释放催泪瓦斯的警察爆发了冲突。另外，国际移民组织在星期三表示，人口走私犯在也门沿海将移民推入海中，淹死了大约50名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年轻难民。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也门南部夏普瓦省的海岸巡查时，发现了许多年轻遇难者的坟墓。埋葬死者的幸存者说，他们大约有120人坐船从非洲之角前往也门，在靠近也门海岸时，人口走私犯显然以为他们已经被岸上有关当局发现，所以突如其来的把船上所有人推入海中。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人员估计，大约有50名年轻人被淹死，他们在岸上找到了27名幸存者，而根据幸存者表示，至少还有22人下落不明。继续，我们看到上任刚刚满一个星期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他星期三向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日本准备援助中国的九寨沟赈灾。两天前刚刚在菲律宾与王毅交锋的河野太郎，被日本内外视为是鸽派。那么他出任外相，这对于中日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河野太郎呢，他是怎么样来向王毅表示日本准备要来援助九寨沟的赈灾的？另外大家都很关注，就是两天前啊，王毅跟河野的这个对决，可以说两人言辞上的交锋，王毅说他对河野很失望，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是不是表示说中日关系要改善可能希望不大呢？
好的。首先是这个河野太郎昨天向这个向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发出了这个电邮啊，他说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向那个死难者和家属致以这个哀悼之意，同时呢向这个受害者呢表示这个慰问。第二点呢，他就说日本呢已经准备了必要的援助。第三点呢，他就说他在祈祷，就是能够尽快的，能够尽可能的多救一个人，能够让灾区呢尽早一天的复兴。那是上个礼拜，正如你刚才说，就是两天前，就是河野和这个王毅在菲律宾有过一次这个唇舌的交战。那么这个事情呢，但是当时的这个事确实是交锋了啊，可是就是从那个事后外务省公布的他们的会谈的内容来看，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的，比如说像改善中日关系这样的一个共识，还有一些其他的朝鲜问题上啊合作啊什么的，这种都有的。所以呢，具体的情况没有公开的内容，究竟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成果，这也看起来也还是有的啊。那么至于说这个表示失望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王毅做给中国国内看的呢，还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么在河野太郎这边来说，河野这个人呢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么他的意识形态和中日关系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没有什么冲突的部分。那么从根本上的中日之间的根本的分歧来看，它很难改善，谁有看都很难改善。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哪一个外相都很难让步的。但是呢，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在作为一个外相来讲，他是有权也做得到的比如说像这次他向中国的慰问这个赈灾的这个情况，那他就做得到，而且他反应也很快。那么但是这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中国方面是不是想 配合这个，
嗯哼，
在这个这个可以在做外向的这段时这段时间里，能够改善跟日本的关系，这个也看中国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或者他们政治上有没有这么一个需要。那么从今天这个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对河野向中国发出的这个慰问做出一个我没看到这方面有做出什么反应来看，我们也很难想象未来有一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带您看看最近在中国有关所谓高端人口和低端人口的争议。低端人口这个名词呢，实际上是一年前中国官媒在一篇报道了北京、上海、广州人口增速放缓的文章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所提出的。那么为何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在现在一年后才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呢？谁又是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是不是一种族群的歧视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北京时评人吴戈先生来为您进行点评。吴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顾宝昌教授在去年他谈到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了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很奇怪的是，他的这个说法见诸报端已经有一年了，甚至还有人说其实这个说法有四五年的时间了。那么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突然引起舆论的热议讨论呢？您的看法？
因为其实据我的了解，这个概念确实不是说去年才有的，应该更早，应该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因为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中国政府要落实起来的话，还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而且它对社会确实破坏比较大的。比如说这种政策呢，那它一般就会先是形成一个内部探讨，这种内部研讨的话，那我们可能很难掌握它特别准确的时间，比如还有谁提出来的。但是它形成以后呢，又会有一个分解任务啊、部署啊、落实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最近呢，可能是因为这种它这些疏解人口的这些名额都已经分解到区域部、区域级，并且呢，就进一步的要向下落实。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阻力最大的时候，可能会舆论上这个时候会议论比较热烈。
是，那么吴先生，那当然了，引起争议的还有这个名词啊。您认为在这个中国政府眼中，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所谓的低端人口？那么很多人都说这个名词听起来就让人很不舒服，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族群歧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一定会用一个黑名单的形式来明确谁是低端，他当然更不会去说谁是高端。这个低端呢，我倒觉得可以理解，这么理解，就是说不符合政府对北京市功能定位的所有人口都可以给你算成低端。但是呢，这里头又不一定绝对是说，比如你学历啊、技能啊、资产啊、职业啊，还有甚至出身这些方面真正有多低啊，他就给你算低端。因为这城市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体力劳动者，特别是有一些比较脏的、比较笨的活儿，还是要有人干的。所以这个低端呢，我只是觉得它是政府就把自己这时候突然当做一个造物主了，就是所有的由市场和社会这些市场的规律形成的这些东西，你只要不符合它的意图啊，它这种人口结构，它就是它可以任意宰割。那这个时候它找一个比较好听的说法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其实跟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族群其实都没什么关系，觉得甚至可以把它叫做一种就是行政权力无限膨胀嘛。实际上是在重归一种计划经济和苏联式的那种社会控制模式。我觉得这是一种疯狂的倒退，就甚至把它称为行政权力对社会变迁的强奸，我觉得都不算过。
那么吴先生，我们就谈到了控制人口的这个政策或者做法来看好了。除了这个所谓提出的这个清理低端人口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分析人士建议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做，比如说你严格控制外来的人口，或者你劝返这些外籍的流民，或者甚至鼓励在北京或者这些大城市的退休官员他们的家人回到自己原籍去养老退休。那么您觉得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借鉴吗？
我觉得都很难，因为比如你用户籍来控制人口吧，那除非你就真的把它达到就像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就是说没有户口就不能在这儿居住，什么都要介绍信，什么就是说离开原籍都是严格受控制的，那是能控制住。如果你劝返呢也是一样的，劝返实际上你还得以这种抢行，比如你要抢行消灭这种就业机会他才不会来，对吧？但是这些都意味着全面倒退啊，就是说你经济就必须整体回到计划经济去。那当然北京市你从功能上说，你即使不追求经济增长， 但是它还跟这个经济，它还跟政府的裁员和市民的生活水平都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混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至于你说那退休官员回乡的话，我觉得你在一个死了都要进死了，如果你要进八宝山都要分个三六九等的这么一个官本位社会，你觉得这可能吗？
是。我们非常感谢您，吴格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提出您的看法。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今年夏天中国演员吴京执导主演的电影《战狼二》在中国创下了票房新纪录。这部讲述中国特种部队军人在战火肆虐的非洲援救侨民和难民的军事动作片，在票房一路高歌的同时呢，也引发了舆论对于电影情节、对于爱国主义还有民族精神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现在为您连线旅美作家也是资深中国媒体人林沧州来为您进行分析。林先生您好。
啊，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战狼二》这部电影可能是这个暑假在中国最火的一部电影了，上映不到两个星期，现在票房已经超过了38亿元人民币。您认为电影为什么这么卖座呢？跟它上映的时间点刚好碰上中国解放军的建军90周年，或者有其他的因素相关吗？
啊，当然了，就是说这部电影它这个切入一点呢，它迎合了大陆的这几年盛嚣尘上的这个民族主义，它而且呢，它在这个暑期的保护党，你知道这个中国的电影的保护是非常厉害的，它在这个票房这个很好的时候，就是暑期啊，很多学生放假的时候，它把很多这个美国的大片，就是好莱坞的大片都延期了。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现在呢，就是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前后，就是中共的八一建军节前后，那么就是说，当局呢有意无意的就推动了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而且你看这部电影啊，出笼之后，这个人民日报、央视啊，甚至新华社啊，这都在这个为他造势。那么他在这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这种情况下，他不火也很难。当然他就说在这个人物塑造啊，在这个情节上面比起传统的大陆电影还是有一定的突破的啊，这是我认为他比较成功的一个原因。当然他刻意营造的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不是属于普世价值啊，是属于政治宣传还是真实的谎言，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探讨的。
嗯哼，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部电影，当然了，我们看到它采用了好莱坞军事这种战争大片的套路。那么不同的是，这个主角是个中国军人，而且他拯救了几百人的生命，拯救了世界。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票房上表现确实出手不凡，但您刚也提到了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相关争议也很大。那么也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表示，那么不太想去看。所以您认为在中国的这个民众或者观众群里面，是不是也有非常两极化的声音呢？根据您的这个观察。
啊，那当然，在中国媒体上对这部电影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部电影结尾的时候啊，也很非常生硬的把一个中国护照的这个封底套上了一个，就是打上了一行几行字啊，就是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海外的时候，啊，这不要忘记了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就是这个剧要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宣传的一个例证。那么就是其实这个在大陆的一些网民中对这个有非常多的调侃，就是原来这个比如说啊，祖国来了快跑，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比如这些段子都非常多。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些网民就争议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因为官方曾经说过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护照是中国护照啊，多少多少个国家免签。但是有网民很快的就揭露出来说，你说的免签大多数都是公务护照和外交护照，而普通公民的护照呢只有不到10个国家能够免签。所以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电影，就是这《战狼二》的电影要灌输什么东西要给观众洗什么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嗯，但是林先生，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不可否认，在中国，如果什么当红，什么当热，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追随或者继续拍续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人说，《战狼二》现在带动了这一波所谓的爱国狂潮，是不是有可能造成越来越多类似的电影，或者它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30秒时间。
我认为就是对，将会有更多的这个爱国神剧的出现。你知道，在荧屏上有很多抗日神剧啊。什么是裤裆藏雷、手撕鬼子这样的奇葩剧出现，那么将来在影视市场上，这种洗脑的剧 爱国神剧，我相信会越来越多。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降低人民的心智，为就将来甚至有可能走上战场，培养更多的炮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沧洲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分析，感谢您。稍后回来，朝鲜威胁将要对美国领土关岛发射导弹，朝鲜这次的恐吓言论是否已经跨越了红线？那么作为与朝鲜最邻近的国家之一，面对美朝紧张升级，中国如何回应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对朝鲜的挑衅做出了回应，称朝鲜将面临美国烈火与愤怒的回击，遭遇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火力打击。而朝鲜在随后宣称，部队正在研究对美国领土关岛进行导弹打击，要把关岛打成一片火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紧急前往关岛，不过他强调关岛还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朝之间的对抗声调瞬间提高，这到底代表什么？紧绷已久的朝鲜危机是否可能在关岛触发战火？那么如果美朝真的开火，中国又会如何因应？是否也会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我们即将为您邀请的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蔡健教授。不过我们现在呢跟他的连讯中断了，我们将试图的再次尝试将蔡健教授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就想先请教我们的张国华先生了，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朝鲜其实在昨天星期三他们再次发出了声明，说他们计划在这个八月中旬前就会做好准备。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四枚导弹可以向美国的领土关岛的附近来发射。
是的。
那么可以说这是朝鲜第一次有这么具体的时间，有这么具体的攻击计划，还有这么具体明显的攻击目标，这样的一个威胁恫吓。我们可不可以说朝鲜这次的这个恫吓的言辞已经跨越了美国能接受的红线？
我觉得现在他还是言辞哈，他还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这个红线已经在边上还没有跨越。如果他到八月中旬真的是把这个导弹打到了关岛附近的水域，那就是跨越红线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导弹不一定那么很准呢、啊、那个40公里的这个范围其实稍微偏一点就可能打到关岛，那就造成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如果这个朝鲜真的是把它的威胁付诸实施，真的向关岛发射导弹的话，我想美国一定会有实质性的反应。
嗯哼，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观察？因为很多人说，当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一定要提前部署，他也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密切来关注，包括美国的部队也好，或者朝鲜方面的部队，他们的这种部署的情况，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其实美国和这个南朝鲜的部队一直在联合演习。我们也知道，这个北朝鲜之所以把关岛作为他攻击的目标，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关岛离他比较近，所以他的导弹打的呢不用太远，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去这个朝鲜嘛，飞到朝鲜半岛的这些这个B1B 战略轰炸机就是从关岛起飞的，所以你从哪里给我带来威胁，我就要把你给炸掉，这就是朝鲜的逻辑。所以他以这个关岛为目标。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口水战了、啊、这个双方都是你来我往，还没有真正的付诸行动。如果付诸行动，那可能战事一触即发。
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朝鲜曾经点名到关岛，在去年的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朝鲜曾经说如果美军的轰炸机胆敢飞越朝鲜的领空的话，那么朝鲜会把关岛从地图上给抹去，当时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和恫吓的言辞。所以现在这一次再次的锁定关岛，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很多的关岛的居民其实对此表示了一些担忧。
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他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特别前往关岛，那么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整个这个美国官方方面对于朝鲜的一连串的表态，其实是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就开始的。
是的。
对，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在八月八号，川普总统，我们先来看看川普总统在八月八号他是怎么说的。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特别对于平壤连日来的不断的威胁，他提到了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那么他们将面临美国烈火与愤怒的回击，打击力度将是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那么随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朝鲜宣布呢，这个将要锁定美国领土关岛作为攻击的目标。所以紧接着在八月这个九号星期三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前往了关岛。那么在前往关岛的飞机途中呢，他就接受了记者访问，他特别提到了，他说我认为川普总统是在用金正恩或许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向朝鲜发出强硬信息，因为金正恩似乎不懂得外交语言。有人说，哎，蒂勒森国务卿的这番说法好像在踩了刹车。不过就在同一天，也是同样在星期三几个小时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声明，而且措辞非常的强硬。马蒂斯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朝鲜必须要做出选择，停止孤立自己的行为，停止追求核武器，停止考虑进行任何会导致其政权垮台 和毁灭人民的行动。那么也有不少人说，这是马蒂斯部长在上任以后对朝鲜方面发出最为严厉的一次声明，甚至点名了，只要你敢攻击美国，我就让你垮台，这样的一个威胁。你怎么看官方的这样的说法？
而且这个马蒂斯的这个话说得非常的精准，他提到了两点。第一点，他说这会导致你的政权垮台，其实这是竞争人最怕的一点，他点出来了。第二点呢，也是很特别的。我们看过去哈，美国的高层官员，包括国防官员，这很少去说这个对人民造成毁灭，所以这个警告也是这个非常强烈的。刚刚你提到这个蒂勒森在这个关岛的这个发言，他其实呢是对川普总统的那个话呢做了一些解释了。他就说川普是用金正恩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以这个方式向他传递信息，因为他听不懂外交语言嘛。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的发言啊特别符合他的个性，他是一种即兴的，因为他听说这个情报部门已经这个透露了嘛，说这个朝鲜现在已经做到了核武微型化，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导弹的这个上面已经可以加装一个微型的核弹头，这个而且他现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所以真的是对美国构成了很直接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觉得有一定要表达什么，所以他以他的方式，只不过呢他的表达方式啊这个特别的显得有一点这个随意性，然后那个遣词用句呢不是那么很像严谨的外交声明或者这个像国防部出来的声明那么严肃，有一点点这个让人家质疑，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看法还是美国整个政府的这个一致的立场，所以这点会让人家质疑。那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川普对这个对这个朝鲜的这种威胁，其实跟金正恩对美国的威胁好像有点像，所以感觉好像两个小孩子在这个斗嘴，所以呢就减少了他的严肃性。而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声明，那是非常严肃的，那蒂勒森的这个发言其实也是这个很严肃，他讲了两点。第一个，这个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安全情势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民众晚上可以安稳的睡觉。那第二点，他确实川普总统美国政府就是要向朝鲜要这个传递一个非常严肃的强大的这个讯息，就是告诉你，你不能挑衅，你不能去这个有任何想这个有非分之想，如果有的话会造成你自己的毁灭。
嗯，好，我们现在欢迎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蔡健教授，现在通过了电话连线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蔡教授您好，您在线上了吗？
哎，你好，我在。
是蔡教授，我们刚刚的讨论，我不知道您听到了多少部分，但是我想先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最新蔡教授，麻烦您把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免得有这个回溯的声音，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
好，谢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朝鲜方面在星期三发出了最新警告，那么说他们在八月中旬以前就可以做好针对美国领土关岛发射四枚导弹这样的一个战斗准备工作，这是最新来自朝鲜的威胁。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已经是朝鲜跨越了这种所谓的言语恫吓的红线，您认为持续多年隐而不发的朝鲜危机是不是真的来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了？
我觉得国际社会一直对这个危机什么时候到达一个临界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以前这个问题拖而久拖不决呢，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就认为朝鲜没有能力真正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它的导弹技术及它的核武器技术都还是没有完善的。那么朝鲜现在特别是这次两次通过那个远程导弹的试验呢，就是表明了它有直接的能力对美国本土构成一种威胁，所以原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旦朝鲜的核武器小型化跟它的那个远程导弹的技术加以集合，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到了必须要解决必须要真正面对的时候，因为这种威胁就不再是口头上的而变成那种现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朝鲜的这次的威胁呢这样的一种声明呢是具有很明确的那种现实威胁性的，也才引起了美国这样一种高度的关注以及这样强烈的反响。
嗯哼，那么您觉得现在在美国方面啊，刚刚这个我们张国华先生也提到了，在美国政府方面，很多人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在放出一种比较复杂不一致的信息？从川普总统的强力的回击，那么到了蒂勒森国务卿呢，又开始作为一些外交言语上的修正，但是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出了强硬的表态，并且表示攻打美国就是你金氏王朝金氏政权倒台的日子。那么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言辞上的这种来来去去，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作为与这个朝鲜最邻近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美朝之间的言语的升级呢？
中国一直认为这个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呢，是事关不仅是东北亚，也关系的在这个地区有重大利益的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中国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各方来制造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从而危害了作为国家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朝核解决朝核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双方都是有责任，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而不能够继续像这样不断的使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中国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那现在朝美双方呢，都是威胁对方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过去这么多年，这种威胁的一直存在，那么之所以没有真正走到这种武力摊牌的地步，那我想跟周边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的相关立场也都是有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想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大多数国家相关国家都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实际上是制约了这个局势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嗯哼，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这个YouTube 网站上的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和这个听众朋友呢想要发言。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毛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好，我呢今天就讲两点啊。第一点呢，金正恩朝鲜这么小这么穷，能让美国人怕他，我们中国人挺佩服他，也为他点赞。第二呢，我们北京现在私下在讨论，印度在洞朗这个家门口呢都要拉屎拉尿，他习近平呢屁都不放，掩耳盗铃，就想当他什么党主席啊、独裁者。如果他再不打仗教训印度的吧，北京都要上街游行，他也不要再当他什么军委主席啊、国家主席啊、总书记啊，更不要再当那个什么党主席。
好的，
我讲完了，
谢谢您，毛先生。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周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其实我是在想，如果说美国去进攻北韩，那美国一开始可能会用一些军舰呀，或者是空中力量去打击北韩的一种有生力量。那我这个时候的话，中共会不会派地面部队去占领那些美国不是把北韩的军事力量消灭了？那中共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趁虚而入去，会不会说又是美国的军队也开进去了，然后中共的军队和美国的军队又相遇了？那会不会又变成说是两方又把北韩分成了北北韩和南北韩呢？然后中国和美国之间会不会又有什么冲突，或者说是两个国家会不会又打起来？
好的，我们谢谢您，周先生。我们请嘉宾跟您谈一谈啊。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然后我们一并的来答复。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专家好。这个朝鲜问题啊，是这个俄共跟中共培养起来的黑曼巴。这个东西不消灭啊，不行，再不行了、啊。如果让他继续维持下去啊，不得了，发展下去。所以呢，也可以教训那些邪恶的国家和政权。
好的，谢谢您，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谈到了刚刚听到几位这个观众听众的看法，那么不少的中国民众实际上认为这个军事行动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了。那么我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张国华先生，那么在美国民众的看法呢，是不是也是像在中国一样有这个非常大的分歧？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如何来处理朝鲜这个问题？
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大概有70%的美国民众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威胁啊是有担忧的，这跟过去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朝鲜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叫唤啊，在那儿这个威胁，他没有办法，他也没有手段可以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打击。最多他在这个可以对这个南朝鲜，可以对日本，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基地这个去攻击，但是他打不到美国本土。他今天可以打到本土，而且打到本土相当大的地区，所以他这个威胁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大，也非常真实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民意啊也开始发生变化，有70%的人认为这个有这个担心，但是呢有30%的人认为说还是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来避免战争。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有不少的这个网友，他们提到了。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胡锦涛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朝鲜半岛这一仗是免不了的。一方面，金三不会服软，北韩发展核武的这个政策不可能逆转，这是金独裁的特点决定的；另外一方面，美国不会允许北韩永和，否则伊朗或者更多国家都可以永和。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人生1962大陆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他提到了，他说在我们中国呢是有领土接壤的，本人就居住在东北，金三胖的问题绝不能再拖了，同关联国家好好协商一下把它解决了。我还是建议使用武力，因为金三胖从他的祖辈就没讲过一天信誉，一个十足的流氓独裁集团。谢谢美国之音及美利坚。那么就是不少的这个网友啊，他们实际上觉得这个军事手段可能是解决这个朝鲜争端或朝鲜危机的一个办法。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政界也有不少人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他呢在几个小时前就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朝鲜问题呢本来就不应该演变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他说这都是过去几十年来与朝鲜这个怪异政权的协商失败所导致的。所以现在呢，我想请教我们的蔡健教授，现在蔡健教授已经连上了 Skype 连线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蔡健教授了？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在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您了。跟我们谈一谈，是不是过往的这种所谓通过外交、通过协商、通过六方会谈、通过制裁种种的办法，都还不如武力的打击来得有效呢？您的看法？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个武力解决的方式是最坏的一种方式。任何的一种方式，现在局面演变到现在，也就是西方原来是保持这种高度的军事的那种强势，对北韩不断的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出了过激的一些反应。朝鲜所要求的或者所叫嚷的要威胁美国本土，要轰炸美国本土，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主动发动攻击，他只是为用这种动下的方式来想迫使从美国坐下来跟他谈判，来实现他的一种外交目标，也就是获得他所需要的一种安全，希望接受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跟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希望由国际社会来保障他的安全。所以我觉得朝鲜的所有的这些，不管用什么样的言辞怎么样说，他的目的都不是要开战要打仗，或者要真的说要消灭美国或者威胁美国的安全，他只是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手段来想换取自己的这种安全。
嗯哼，
所以我不是国际社会用武力的方式来不尊重朝鲜的安全关切，就是完全无视朝鲜的这种安全需求，就是说意味着打压，特别是用武力的方式，我认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嗯，那么张先生，我想继续刚刚我们有一位浙江周先生提到的，我刚刚忘了询问两位嘉宾，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进攻了朝鲜，那么中国部队是不是有可能趁虚而入？那么有同样这个看法或者有同样问题的还包括几位网友啊。这位署名叫布丁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他问到了，朝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中国的态度，中国不一定出兵，但是绝对会要培养一个亲中的朝鲜政府，朝鲜半岛统一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体制改良派的这位网友，他说美朝如果在关岛开战，中国立刻介入朝鲜，除掉金正恩，并且扶持一个亲中的傀儡政权。他问这样的可能性大不大？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其实前面我们听到这个蔡教授已经讲了中国官方的这个立场哈，对这个目前美国跟美朝双方的这种这个互相的这个对呛啊，这个中国官方的立场，官方立场很简单，就是说希望双方呢都不要去都不要有啊能够可能导致冲突或者呢这个升高紧张的这样的言论或者行动。然后呢双方最好还是回到透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这个轨道上来。这是官方立场。其实我觉得在私底下这个中国的军方已经在做准备了。那在中朝的边境这个部队在增加。增加什么部队呢？两种部队。第一个防化兵。第二个呢就是特种部队。那防化兵跟特种部队干嘛？就是一旦美国跟这个朝鲜爆发了冲突，那很简单，美国现在大概已经掌握朝鲜境内有二三十处跟这个导弹跟这个核武相关的场所。那一旦发动攻击，那无非就是这个从海上或者用潜艇这个发射导弹，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隐形轰炸机去这个轰炸。炸完以后，我想在这个时候，只要战事爆发，中国的这个防化兵和特种部队一定会进去。进去的目的，他们要这个可能有这个核污染呢、所以他要去清理、去封锁。第二个特战部队也可能就是对这个金正恩这个政权啊，可能会采取这个斩首行动。中国这样做呢，他也不是别的。第一个，这个核污染如果这个蔓延开来，中国是受害者，所以他必须防止这一点。第二个呢，他也特别不愿意看到美国或者南朝鲜的这个部队一直压到鸭绿江边，所以他如果这个他也进去以后，可能会至少他维持一个缓冲区。
嗯哼，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有介绍，或许我们的蔡健教授没听到，就是说美国方面针对如果今天朝鲜真的要对关岛甚至美国的本土来发射导弹的话，美国是有三道防御路线的。那么第一道就是在韩国的这个导弹防御的系统，那么第二道呢就是美军在海上的这个战舰的导弹防御系统，第三道就是位在美国加州的导弹防御系统。所以从现在朝鲜的这个威胁不断的在升高，这个对美国的武力恫吓越来的越紧张的时刻，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韩国的这个萨德部署已经是势在必行，而且必须要立刻的投入运行。您的看法呢，蔡教授？
我的看法呢是，你讲的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呢是为了防御朝鲜的这个导弹。那么实际上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讲，许多专家已经阐明了，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对保卫韩国没有任何用处，它只能为朝鲜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提供一种提醒的预警。所以这个部署这个系统，我们一直讲的就是韩国是做了损人不利己的一种部署，对防卫韩国本身呢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只能给美国的后续的防卫呢提供一种早期的一种预警措施。所以中国是坚决反对这个韩国部署这样一个系统，加入美国的反导系统、亚太反导系统，从而对削弱中国跟俄罗斯的一种战略力量的这种方式的。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嗯哼，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有一位这个刚刚进来的一位署名叫 Jar Bograf 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想要请教嘉宾的事啊。他说从当年的朝鲜战争到现在的朝核危机，金氏政权表现出夸张的强硬姿态，这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这绝不是一个夹在强邻之间的小国弱国应有的政治态度。他说朝鲜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挑战世界秩序，离不开背后的大佬支持，甚至可以说朝鲜只是一杆枪，但握住扳机的却不是金家人。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探讨朝鲜问题的时候也经常谈到，到底中国是不是在背后，在朝鲜背后的这只手。那么我想除了蔡教授您可以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之外，稍后我也要请臧国华先生来谈谈美国的政界是不是也有持同样的看法。不过蔡教授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就是说朝鲜的所作所为是中国支持的。关于朝鲜的这个问题，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最后被迫参加的，因为就是美国的以联合国的名义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之后，把这个战火烧到了我们东北境内。我们出动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我们讲得很清楚，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支持金日成去进行那个半岛的统一事业。所以中国出动军队是迫不得已，包括现在我们反对这个朝鲜进一步用核， 这种态度也很明确。我们实际上反对朝鲜的核武器的立场甚至比美国更明确。过去我们讲朝核问题拖了20多年不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是美国出于它的战略需要，它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保持半岛的适度的紧张，以给它加强韩美同盟、韩日同盟制造一种有利的借口，形成它的一种战略上的一种部署态势。所以这是这问题呢拖到现在，我们认为很多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在后面支持朝鲜，而是什么呢？美国的一些政策，对朝鲜一贯的敌视政策呢，迫使朝鲜这样做。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反对朝鲜用核发展核武器，另外一方面我们反对韩美同盟不断加强，他们不断的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断的刺激朝鲜发展他的这种防御性的一些武器。所以这一点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双方都有责任的，就双方都做出一些姿态，做出一些让步。所以我们提的那个算暂停，我们是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这种方式，大家都有那个责任。一方面朝鲜你要暂停你的核岛试验是吧，另外一方面你韩美同盟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或者不断提高这种力度的这种升级这种军事演习呢也要暂停，这样才是那个对等的。
好，那么张先生跟我们谈谈在美国特别是美国政界又是怎么看的。
美国政界是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对这个朝鲜最有这个影响力的是中国，因为这个朝鲜跟国外的贸易的最大头是中国。这个那虽然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这个决议这么多个，那现在这个中国跟朝鲜的这个贸易其实还在进行中，而且这个今年上半年好像还有增长这个趋势。不可否认，川普上台以后，这个通过跟习近平的这个高峰会，中方对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制裁和压缩比以前这个更用力了。那这一次呢，上个周末在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中国跟俄罗斯都投了赞成票，这个都认为说中国慢慢在收紧。但是呢，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哈，它也有它的难言之隐。其实这个中朝关系从这个当年的这个朝鲜战争开始就没好过，这个中国帮他死伤了这么多人，但是这个金家政权三代其实对中国的不满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所以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真是吃力不讨好，现在也没有办法，他不能这个金正恩现在做的好多事情，其实你说是中国在背后指使，我想在美国也没有人这样说，美国只是说你把经济全部给我切断他就完了嘛，对不对？他连饭都没得吃了。但是我告诉你，金正恩现在把核武和他的这个导弹是看作他保命的根本，所以他宁可不要肚子不要裤子他也要核子。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对于美朝之间的这个可以说是言语冲突的升级啊。那么很多人都担心这个是不是战争就在一触即发的这个边缘点，中国的民众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也想听听。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关岛本身就是美军重要的军事基地，被称为美军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我认为美国关岛的存在真正的目的是打造成遏制中国的超级军事基地。美军在关岛新建设施有一个供核动力航空母舰停靠的码头，一个导弹防御系统和多个实战演习的基地。由于这里距离亚洲大陆直线距离高达数千公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敌国很难开展有效的还击行动，所以现在朝鲜的国力军力想要给予关岛毁灭性的打击还为时过早，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谢谢。
好，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美国像川普不是曾经说过要美国最多伟大吗？美国现在在光说不练，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说一旦打了朝鲜以后，中国还很多的地方在要有所反应。但是中国最大的利益不是老百姓的利益，而是党的利益。张国华先生可能了解了一部分，但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他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在中国境内啊死在这的老百姓无所谓的。所以说有的是川普是个做生意的人，他们可能在中国的真实的这个最经典的东西还是不是很了解。这样呢导致了就是说 这样如果长期这下去，等于鼓励这个金三胖啊再来一次，就是二战时期的那个夏威夷事件。因为已经说了这么多年了，金三胖年纪又这么轻，对不对啊？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吴先生。
他是不会相信你。
是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冯先生。冯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蔡教授，自韩战停战以来，到底韩朝双方是谁发出的挑衅多？韩战是谁首先动手打响了第一枪？然后的话，他刚才谈到朝鲜的那个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的问题，那么说是谁把那个韩国的那个潜艇用鱼雷击沉了？是谁向韩国那些民众开炮？
好的，
韩国。
好，谢谢您，广西的冯先生。那么我就想请蔡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简单做个回应。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说目前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掌握了世界上的大部分的话语权。我们关于朝鲜半岛的报道，绝大多数是来源于美国跟韩国，我们中国国内或者关于朝鲜自己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关于许多事件的真相，比如关于那个潜艇的事件，关于一些炮击的事件，是非曲折，有很多的情况，到现在我只能说是还是不明确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一些，只是讲这些具体的事件呢，你很难讲清楚。
嗯哼，
因为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整个冷战的一个延续的问题，其实到现在它持续到现在，所以我们要追本溯源，就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形成的。如果只看现在的表象，看到还有很多是朝鲜在做许多挑衅的工作，那么实际背后的背景根源是什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民众也好，或者我们专家也好，都必须要把它讲清楚，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我们讲的就是追本溯源，才能找到根源症结，也才能解决问题，找到好的解决方式。
嗯哼，蔡教授，您提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我们现在节目大约还剩下两分半到三分钟左右，我想给两位各自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从现在的局势看来，到底美朝之间还有没有能够和平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方法？那么另外呢，刚刚两位大家也都提到了，对于朝鲜金氏政权来讲，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要他政权的延续，所以他很多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想要他的政权延续。美国能不能够抓住这个弱点，在什么方面来采取，比方我们刚刚说到马蒂斯国防部长所说的，如果你敢攻打，我就让你的政权垮台灭亡，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或者这样的一种警告能不能产生效果？我想蔡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才能来解决这场争端？
我想，我刚才讲的就不仅仅是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从事政治学，我认为靠武力威胁的方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追本溯源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二冷战的遗留产物，所以美国必须正视。我们讲的就是说，朝鲜有它自身的安全关切，这必须得到一种尊重，也必须得到一种确实得到一种认识。如果只是用强权逻辑，用那个武力施压的方式、威胁的方式试图解决推翻这个政权，这是达不到目的的。美国过去的历史说明，他对古巴封锁了几十年，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们看，他跟古巴并没垮掉，古巴最后他是跟古巴建交了。所以实际上发展到现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是越来越小，美国最后的可能性就是还是被迫要坐下来跟朝鲜进行谈判。
好的，张先生，好的，张先生，45秒时间。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问题不是美国愿不愿意跟朝鲜谈，也不是美国愿不愿意给这个朝鲜的安全保证。其实蒂勒森上星期已经提到这一点，他觉得这个美国愿意也可以跟朝鲜谈判啊，这个对话，但是你必须要同意放弃你的核武跟你的这个长城导弹。那只要朝鲜抱住这两个东西不放，我觉得这个我们知道和平解决很难呐、真的是很难。这个战争也许是最后没有办法，最后的一项选择。现在美国最难的不是美国怕朝鲜，美国有很多反导系统，美国比较怕的是南朝鲜。因为这个一旦战争爆发， 首尔首当其冲，大概就真的是成一片火海，所以最好是和平解决。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张国华先生还有在上海的蔡健教授，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带您聚焦美国的大学是否歧视亚裔的问题，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会晤，两人爆发舌战，舆论对中日关系改善的可能表示失望。与此同时，韩国与日本因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再次爆发外交口角，中日韩三角关系对目前日益升级的朝鲜半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时间8月11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